我是张富杰，而家是4月25日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同南韩总统朴槿惠举行会晤，就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北韩发展核武器以及慰安妇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星期五表示，他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安全协议方面取得历史性的成功，并且在双边贸易谈判方面取得了进展。在美国总统奥巴马亚洲之行的最后一站菲律宾，星期五今日一些活动人士在首都马尼拉集会抗议奥巴马将会到访。此外，香港民主党主席刘慧卿质疑香港传媒高层访京团的成员是否有向北京领导人反映香港没有普选可能会引发危机。他说
应该告诉领导人，喂，如果没有普选香港什么局面啊？为什么人这么紧张啊？我不知道，因为那班是传媒来的嘛。那你上到去，你不是说、大家一嚿饭坐在听领导人分嘛？即我不是对他们不敬，但是我就不知道，老实说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问。
这时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同南韩总统朴槿惠举行会晤，就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北韩发展核武器以及慰安妇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两位领导人在会晤之后举行了联合记者会。奥巴马总统谈到了南韩和日本之间因为历史问题而引起的紧张关系。奥巴马表示，日本人民和政府都了解，必须诚实地面对历史问题。他同时亦都敦促两国是向前看，因为显然两国之间有很多共同利益。在谈到慰安妇的问题的时候，奥巴马总统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使用的南韩慰安妇是极其可悲的违反人权行为。首尔是奥巴马这次亚洲之行的第二站。奥巴马总统星期五在同南韩总统朴槿惠举行联合记者会上说，美国对南韩的承诺永远都不会取消，美韩两国将会肩并肩地面对北韩的挑战。
With regard to North Korea,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Korea stand shoulder to shoulder, both in the face of Pyongyang's provocations.
两位领导人在星期五的会谈当中仲决定，虽然两国之前商定的作战权移交时间为2015年，但是鉴于目前北韩核武器的威胁，两国领导人已经是商定重新考虑作战权移交的时间。同时，奥巴马还对在渡轮翻覆事故当中死去的几百名高中生的家人表示慰问。而另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4月25日表示，他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安全协议方面取得到历史性的成功，并且在双边贸易谈判方面取得到进展。安倍晋三在同奥巴马会面之后是对记者是这样
说，日米同盟にとって画期的な声明となったと。
安倍晋三表示，对美国和日本来说，这个都是一个历史性的声明。声明特别指出了反对使用武力改变现状。而此外，声明还包括了尖角列岛受两国安保条约第五条保护的内容。美日两国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当中表示，两国反对用胁迫的方式提出领土或者是海事要求，特别指出其的双边安全条约涵盖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日本群岛，对日本考虑容许他的军队在他的盟国遭受袭击时候提供防御表示欢迎。在美国总统奥巴马亚洲之行的最后一站是菲律宾，而在星期五，一些活动人士在马尼拉集会抗议奥巴马到访。奥巴马访问菲律宾期间，两国将会签署一项最近起草的军事协议，加强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并且允许更多地使用菲律宾的基地。抗议者向一座民族英雄纪念碑前拉开反美标语，高呼反美口号，并且焚烧一幅美国的国旗。国旗升旗区里面的一颗火星是被一个国的骷髅取代。其中一名抗议者说，菲律宾被外国人主宰了116年，美国不断将他们拖向战争。菲律宾最近跟中国的主权争议不断加剧。抗议者是声称，美菲两国的军事协议将会使到美军更多的使用菲律宾的军事设施，这个将会进一步损害菲律宾的主权，起不到任何压制不断崛起的中国的作用。而在菲律宾，扩大美军的军事存在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 两国之间的军事协议反映了马尼拉对在南中国海和中国主权争议的担忧。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现时可能应当是暂停中东和谈，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考虑各自的选择。星期五正在南韩首尔访问的奥巴马对记者表示，寻求和平仍然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但是双方都未有表现出作出艰难决定的政治意愿。而在一日之前，以色列安全内阁决定终止与巴勒斯坦和平谈判，以回应巴勒斯坦对立的法塔克以及是哈马斯之间进行和解并且组成团结政府的决定。奥巴马说，巴勒斯坦两国派系主张联合的决定于事无补，但是他表示，虽然出现了最新的挫折，美国政府仍然不会放弃克里国务卿推动和平的努力。星期四进行了六个小时会议之后，以色列内阁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将会通过一系列措施来回应巴勒斯坦的单边行动。美国国务卿克里指责俄罗斯未有采取任何具体的措施来缓解乌克兰的危机。克里星期四对俄罗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莫斯科未有遵守上个星期签署的旨在缓解东乌克兰紧张局势的四方协议。克里说，莫斯科拒绝对亲俄罗斯分离主义分子加以控制，这个将是一个代价昂贵的错误。克里表示，可能对俄罗斯实行更多的制裁。而在星期五，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将俄罗斯的信用等级降为是 BBB 减，从而凸显了俄罗斯对乌克兰政策存在的危险性。标准普尔表示，该个机构对资金流出俄罗斯的数量增加是感到担忧，并且说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是加强，可能会进一步降低俄罗斯的信用等级。美国官员表示，奥巴马总统星期五将会打电话给欧洲领导人，讨论进一步制裁俄罗斯的问题。而与此同时，俄罗斯指责基辅和华盛顿镇压占领乌克兰东部一些政府建筑物的亲俄分离主义者武装，制造紧张局势。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南韩，巩固安全同盟。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从日本抵达南韩访问，这个是他亚洲四国之行的第二站。分析人士说，这一次亚洲之旅的目的，除了重申美国对亚洲民国的重视之外，还将重点讨论到加强日韩安全地位以及压制北韩核项目等问题。据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宇阳在华盛顿报道，奥巴马这次亚洲之行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加强日本和南韩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在中国日益强势背景之下，巩固美日韩安全同盟关系。日本和南韩是美国在亚洲的两个主要盟友，亦都是压制北韩核项目的主要力量。北韩外交部星期一警告说，奥巴马的访问是反动和危险的，只会增加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加紧核武器竞赛。虽然中国不在奥巴马亚洲之行的日程上，但是中国问题却是首脑会谈的重要话题。南韩驻美大使安豪荣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针对北韩的核活动，首尔正在与中国密切合作。南韩驻美大使安豪荣说，南韩方面正在与中国密切合作，与中国分享战略观点，让中国对北韩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而南韩国防部在星期二说，北韩在主要核试验地点加紧活动，很可能准备进行第四次的地下核试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南韩国防部发表声明说，南韩方面证实南韩已经发现了北韩在丰溪里进行了几次的核试验。南韩驻美大使安豪荣表示，北韩的核项目问题肯定是奥巴马总统和朴槿惠总统会谈的重要内容。南韩驻美大使安豪荣大使说，总统会晤肯定是讨论到涉及两国利益问题的重要机会，肯定会倾到针对任何威胁确保安全的问题。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东亚问题研究所主任卜瑞哲说，美韩首脑应该采取进一步措施解决北韩的核威胁。他说，两个国家的总统讨论到采取什么措施来确保威慑力量， 应对北韩利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者常规武器发起的挑衅，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北韩官方传媒称，奥巴马总统的亚洲之行试图将北韩妖魔化，为美国在南韩增加军力找理由。北韩媒体还说，南韩和美国两个月以来举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加剧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奥巴马总统这次亚洲之行到了29号会结束，他会访问的另外两个国家是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宇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在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南韩之际，美国之音记者叶凡访问过南韩驻美大使，请他讲一讲对奥巴马总统访问南韩的期待，以及对北韩核项目和中国关系的看法。记者首先问到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南韩，他认为怎样才是一次成功的首脑会谈，南韩的期待又是什么呢？对此，南韩驻美大使安豪荣是这样回答的。
Everybody back in Seoul. This is very important.
在广泛领域里面，韩美关系都是非常重要，有着丰富的内涵。但是同时，我亦都要重申，我们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所以我们必须不断思考如何去进一步加强这种重要关系。
在区域安全问题上，你认为美国的亚洲重心战略应该怎样发展呢？
When you think about Asia, I think you would.
关于亚洲，我想你会同意我的看法。目前亚洲有两种的趋势，在经济合作方面，南韩、日本和中国都是合作得很好，但是在其他的方面，比如是历史问题、民族情绪以及是区域安全上面，我们不是那么成功。
中国是北韩的主要盟友，事实上亦都是北韩的经济命脉。在说服北韩放弃核项目问题上，你认为中国是否做得足够呢？
Well, I think you're right in the sense that China is one country which has very important leverage.
你说得对，中国在北韩问题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个涉及到南韩的各种利益，比如是发展核项目、试射导弹以及军事挑衅等等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可以对北韩产生很大的影响，南韩和中国正在密切合作，中国和我们分享了战略观点，以便令到中国对北韩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我们将会同中国政府保持协商。
首尔是不是期待奥巴马总统在访问期间讨论这些问题呢？
我们有机会就会进行必要的协商，就好像我开头所说那样，总统会晤肯定是讨论涉及到两国利益问题的重要机会，肯定会谈到针对任何的威胁、确保安全的问题。
你怎样看待目前南韩和中国的关系啊？
我们同中国有着非常密切以及是互惠的关系，事实上我们正在某些领域扩大合作，包括我们之前所谈到的如何去制止北韩发展核项目，这个是一个韩中扩大合作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奥巴马总统访问南韩前夕，美韩正在进行年度联合军事演习，有可能增加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美韩军演是常规的演习，我们在演习开始之前就宣布时间、范围以及军演的程序。我们在每年的春天和秋天都各进行一次，我们是按照这个的时间表演习，没有理由将这个长期进行的常规军演以和任何国家联系起来。
南韩对美韩执行自由贸易协议的进展是不是满意呢？
我们很满意，事实上南韩和美国自由贸易协议生效两年以来，几个星期之前，在3月15日，我们举行了自由贸易协议生效周年纪念活动。我说的进展很好，主要是指三个方面，商品贸易、服务贸易以及是投资，所有这些进展都是很好。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系 tw.voa.mobi。 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俄罗斯同乌克兰共产党人纪念列宁出生144周年。民意调查显示，俄罗斯主张将列宁墓里面摆放的遗体下葬的人越来越多。同时，乌克兰传媒报道，列宁塑像越多地方，局势就越混乱，犯罪率亦都较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4月22日是前苏联共产党领袖列宁出生144周年纪念日。俄罗斯共产党人在全国各城市举行了纪念活动。俄共领袖久加洛夫率领共产党人向位于莫斯科红墙上的列宁墓以及列宁墓后面的斯大林墓献花。在乌克兰东部的一些城市，共产党人向当地的一些列宁像献花。在顿涅茨克市，共产党人向市中心的列宁像献花活动和在当地广场上的反分裂和主张乌克兰统一的民众集会同步举行。在目前被分离势力武装分子控制的顿涅茨克州斯拉维扬斯克市，在共产党人向列宁像献花的同时，当地同时为几日之前在武装冲突之中被打死的几名支持分离的民兵举行了葬礼。俄罗斯主要民调机构社会民意中心刚刚发表的报告说，在俄罗斯 69% 的人并没有去过红墙列宁墓，主张下葬列宁遗体的人越来越多，比例已经升高到 61%。 在年轻一代的人当中，对列宁墓不感兴趣的人占非常大的比重，在没有去过列宁墓的年轻人当中，根本就不想去的人占了 39%。 反对下葬列宁的人占接受民调的人数的 23%。 另外一家俄罗斯民意调查机构利亚达中心一个月之前的民调显示，俄罗斯对列宁拥有好感的人正是增多，目前对列宁拥有好感的人能够达到 51%， 而在2006年的时候这个数字仅是 40%， 2012年的时候是 49%。 俄罗斯媒体说，吞并克里米亚和乌克兰危机使到很多俄罗斯人陶醉在重返苏联大国的心态之中，一些俄罗斯人开始正面看待列宁这位苏联的创建人。俄共领袖久加洛夫星期二向列宁墓献花之后，谴责了乌克兰今年年初大规模推倒列宁像的行为。他说，
первое что эти вандалы сделали，они уничтожили, разбили памятник, который охранялся ЮНЕСКО и был сокровищницей в городе Киеве, стоял на…
久加洛夫说，那些强盗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他们推倒了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位于基辅市中心的列宁塑像。他们还推倒了在中部以及西部地区的大量列宁塑像，但是他们想将这股风暴推向南部和东部的哈尔科夫、卢甘斯克、顿涅茨克等地的时候，他们受了抵制。而在克里米亚、在塞亚斯托波尔，在那里他们想推倒列宁像干脆就不可能。乌克兰媒体说，凡是列宁像保存较多的地方，当地的分离情绪严重，那里的局势亦都更加动荡，譬如卢甘斯克、顿涅茨克、哈尔科夫。而同样推倒了列宁像的位于东部的第列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南部的尼卡拉耶夫等地，当地局势比较稳定，分离势力在当地并没有市场。乌克兰媒体和社会学者没多久之前发布的有关乌克兰列宁像的分布图显示，列宁像越多的地方，当地犯罪率较高，经济上也都面临各种问题。而列宁像比较少甚至几乎没有的西部和中部地区，当地的公民社会发展很快，治安也都非常好。基辅的社会学者帕尼奥托说，乌克兰东部地区和俄罗斯相似，那些对列宁拥有好感的人主要是老年人，另外这部分人的教育程度也都相对比较低。帕尼奥托说，列宁像象征住过去，他知道在有些城市当列宁像被推倒的时候，有些人还流了眼泪。他说，帕尼奥托说，这部分人对列宁像被推倒反应非常强烈，他们将这个行动理解成为过去的事全部被摧毁。帕尼奥托说，在乌克兰东部的一些主张分离加入俄罗斯的集会当中，集会的很多人 都主张重返苏联时代，他们将目前的俄罗斯幻想成为过去的苏联。帕里奥托说，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乌克兰不得人心。乌克兰共产党在上一次议会大选之中勉强进入议会，这样并非是因为民众喜欢共产党，而是因为在东部地区，除了当时阿鲁科维奇领导地区党和共产党之外，民众并没有其他的选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远离被亲俄分离分子占据的两座政府大楼的地方，乌克兰东部城市顿涅茨克的民众仍然照旧过着自己的生活。不过，很多居民担心乌克兰对分离主义分子重新开始当局所说的反恐行动的决定，可能会将整个地区拖入和俄罗斯的军事对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从顿涅茨克发来的报道。
自从亲俄活动分子占领了顿涅茨克的两座当地政府大楼之后，他们在街头集会的次数减少了。在咖啡街餐厅工作的尤利亚萨丹说，现在是这个城市恢复正常的时候了。在咖啡街餐馆工作的萨丹说，有集会的时候主大街都被封闭，顾客也少了，现在城里面一切都很平静，居民又上街走动，天气很好，很暖和。虽然有必须要改挂俄罗斯旗的谣言，但是俄罗斯银行的建筑上仍然飘着乌克兰国旗。父母在列宁广场为子女租三轮车，附近是一小群反基辅政府的抗议者。虽然生活已经恢复正常，但是乌克兰政府决定重新展开针对占领政府大楼的亲俄分离分子的行动。这个情况令到很多顿涅茨克居民的内心充满担忧和纠结。费拉基米尔·佐斯莫夫说，政府应该作出更多谈判努力。顿涅茨克居民佐斯莫夫说，实在太差了，并没有对话，这个已经够悲哀，如果死更多人的话则更悲哀。不过很多人觉得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维塔利就有这种想法，他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氏。顿涅茨克居民维塔利说，有必要采取更多果断行动，实现这个地区的稳定。这个不单止是他的意见，他说这个是顿涅茨克多数居民的意见，他们不赞成现在发生的事情。不过很多顿涅茨克居民说，他们希望整个冲突能够烟消云散，可以令到他们继续过着正常生活。美国之音记者柏登顿涅茨克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入主白宫五年以来，美国遣返了大约200万名的非法移民。一些美国人说，奥巴马政府在执行移民法方面太过强硬，但亦都有人认为做得不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克莱恩的报道。
美国移民律师协会的格雷格陈说，奥巴马政府遣返非法移民的数量创历史新高。他说，
Those numbers under both President Bush and Obama have increased steadily in the past decade and are currently at a real high point. So overall, it's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at.
格雷格陈说，过去十年在奥巴马和布殊执政期间，这个数字稳定增加，现在到达一个高点，所以总括来说，美国政府遣返非法移民的力度非常大，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但是移民研究中心的菲尔认为，总的遣返数字减少了。他说，
What we need to see is a serious commitment to immigration enforcement. We need to see deportation numbers actually going up instead of going down as they are now.But thus far, the White House.
菲尔表示，佢哋需要睇到嘅系真正致力于落实有关移民嘅法律。佢哋需要睇到遣返数字增加，而唔系好似而家咁样不断减少。但系至今，白宫睇嚟完全唔重视落实移民法律。但系同样嘅数字，点解差别咁大？原因就在于政府口中遣返同移除呢两者之间嘅差别。遣返是在边境捉到并送回原地，这个数字过去十年下降，而移除则是正式驱逐而且禁止再进入美国，这个数字增至历史最高。菲尔担心这个两者相加，总的数字亦在下降。他说，
So if you're looking at this idea of removals, which is a type of deportation, the numbers do appear to be going up slightly.
菲尔说，移除是一种遣返，这个数字的确有少许增加，但是总的遣返数字，也就是移除加上边境地区的遣返，实际上是下降。但是格雷格陈说， 政府仲系对非法移民采取强硬立场。佢话
：The thing to recognize is that President Obama has increased the border presence, and he has made the actual outcomes, the consequences of having.
格雷格陈话：要认识到奥巴马总统增加咗边境执法力量，而且取得实际成果，被捕同遣返嘅人增加咗。但是资深移民律师海恩斯说，提交到移民法庭的遣返案减少，而移民案之多远远超过法庭的受理能力。他说
The cases that do get into the court are taking years to get through, so I think that you would have fewer deportations now simply because
海恩斯说，即使提交至移民法庭的案件，亦要好几年才能够结案，所以遣返人数所以减少，就是因为法庭受理不到那么多案件。而同时，有关需要增加或是减少执法力量的辩论，可能会影响美国移民制度改革的相关立法，亦能够影响11月国会选举的结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克莱恩的报道。
美国绿色故事镜头转向一个位于大学里面的垃圾处理站，去探索一些有趣的环保方式。作为一个每个学期都会生产几百吨垃圾的校园，回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重中之重。学校的设施管理部门利用电动车来到收集垃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学生每日落课之后将艺术素描、纸张、影印照片和笔记簿扔到课室里面的垃圾桶里面，使到这些废物有了第二次重生的机会。这个是弗吉尼亚联邦大学在2020年前整顿校园环境和降低至零温室气体排放计划的一部分。学校的回收协调员克尼兹说，回收校园里面的东西只是学校其中的一个目标。他表示，绿色行动是几年前开始的，嗰阵时有好多质疑呢一个项目嘅声音，但系而家所有人都喺度谂住回收啦。佢话
：Initially it was a student-driven project, and over the course of a couple of years, the university decided to fund.
克尼兹话：最开始呢个系一个学生带头嘅项目，但系经过几年嘅演变，学校决定出资支持环保卫生部门。在这里，设施管理部门用电动车收集垃圾，力图相较之前使用的柴油卡车减少了 99% 的温室气体排放。弗吉尼亚联邦大学考虑到每日学生丢弃大量的垃圾，在校园里面安装了超过25个露天回收站。他说
In 2008, VCU recycled over 3.4 million pounds of material.
弗吉尼亚联邦大学回收协调员史提芬·克尼兹说，在2008年，弗吉尼亚联邦大学回收了超过340万磅的物品，约合每名学生113磅，他们的学校有3万名的学生，是弗吉尼亚联邦内最大的州立大学，并且他们在列治文市还有很多的教学楼，因此他们对当地社区和经济是有重大的作用。他们致力于教育教职员工和学生首先从自我做起，减少废物的丢弃。这个回收站回收包括纸质物品在内的很多东西，比如纸箱和混合纸的东西，例如空的比萨盒、麦片和食品的盒、文件夹、硬皮教科书、垃圾信件、杂志、报纸、瓶装书、电话簿、碎办公纸等等。樽和饮品罐，比如铝质罐、任意颜色的玻璃饮品容器、塑料容器、水和饮品樽、空的洗衣液储存容器、果汁和牛奶纸罐等等。还有电子仪器，例如喷墨和碳灰盒、电脑、硬盘驱动器、键盘、显示器、传真机、打印机、扫描仪和微波炉。废金属方面就是任何钢和金属的东西，比如凳、台、文件柜、实验室和办公室的设备等等。而木质的就包括木托盘和其他未经过处理的木质物品。他最后说
Landfilling is obviously our last resort to disposing of our waste. So we try to look at
史提芬·克尼兹最后说，很明显填土法是他们最后才去考虑的垃圾处理方式，因此他们努力地寻求其他的机会避免使垃圾进入土地里面。 到目前为止，回收只是这间教育机构的下一个十年内雄心壮志可持续发展框架的下一个绿色任务。而更重要的事就是这个工作已经开始了。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奥巴马警告北韩不要进行核试验，并肯定对南韩的承诺。人权团体呼吁台湾设立独立的国家人权委员会。下面请听节目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南韩总统朴槿惠警告北韩不要再次进行核试验。奥巴马星期五在首尔举行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平壤如果进行第四次的核试验，他除了受到进一步的孤立以外，不会得到任何的东西。奥巴马说，美国对南韩的承诺永远不会取消，美韩两国将会肩并肩面对北韩的挑衅。朴槿惠总统说，奥巴马亚洲四国之行第二站对南韩的访问发出了一个坚定的信号，显示北韩的挑衅是不能容忍。奥巴马总统还利用这一次的记者会的机会，谈到了造成南韩和日本关系紧张的历史争议。之前他刚刚访问了日本，奥巴马说日本在战争时期的慰安妇问题令人震惊，但是他敦促首尔和东京在双边关系上是向前看。奥巴马还对渡轮翻覆事故当中死去的几百名高中生的家人表示慰问。台湾和国际的人权团体呼吁台湾应该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人权委员会，对此台湾副总统表示支持，在野党立法委员亦都表示将会全力推动立法工作。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蔡桂芬表示，台湾需要一个独立的国家人权委员会，提醒当权者必须更加慎重地执行权力，以符合基本的人权标准。蔡桂芬说，未来的国家人权机构当然不可能马上解决很多人权的事情，但是可以带来了一个光明的想象以及是希望，在推动人权工作、系统性人权侵害的调查、整合国际人权资讯以及在其他的人权问题上可以扮演一个协调的角色。蔡桂芬还指出，台湾已经脱离国际人权组织非常之久，很需要一个国家人权机构来带领台湾的公民社会在21世纪有尊严的生活在这一块的土地上。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和港澳办主任王光亚星期四在北京分别对香港的传媒高层访京团表示，北京坚决反对占中行动。李源潮批评占中违法，妨碍普选，并且破坏繁荣稳定。王光亚则是要求香港传媒多宣传反占中声音，更加表示如果特区政府求援，北京将会协助处理占中问题。香港泛民人士表示，北京越是打压以及是威胁香港的民意，越会适得其反，引发反弹。在香港和平占中运动计划在5月6号举行第三次的公民协商日，在6月22号全民电子投票选出经过全民授权的政改方案，以及是民间酝酿在七一大游行提前占中的时候，身兼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副组长的李源潮4月24号罕见地接见了香港传媒高层访问团，发出到目前为止北京最高层官员明确反对占中运动的声音。而更加引起外界关注的就是几个星期前在上海会见香港立法会议员访沪团的港澳办主任王光亚的言论。据香港的媒体报道说，王光亚直接要求香港传媒多宣传报道香港市民反对占中的声音。而另外，王光亚还表示，相信特区政府会依法处理好占中的行动，但是如果提出有需要，中央可以提供协助，会与港府密切协商。中国全国人大星期四通过了环境保护法修订案，提高对制造污染者的罚款。中国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在星期四下午表决通过对已经是实施了25年的环境保护法的修订案，对制造污染者的罚款没有设任何的上限。原先的法律因为罚金太低，使到制造污染者经常宁可是缴交罚款，而不愿意改善或者是装设减少排放的设施。中国总理李克强3月份曾经宣示将全力打击污染，通过这个环境保护修订案显示， 北京领导层终于对数十年来中国高经济增长对环境所造成的威胁采取严肃的作为。新的法律预计是在2015年1月1日开始实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星期四在北京会见香港传媒高层访京团，表示占领中环违法，妨碍普选。占领中环发起人之一的陈建文回应表示，担心李源潮向香港传媒施压。陈建文并表示，占中第三次商讨将会在嚟紧嘅五月六号举行，估计超过2000人参加，唔担心北京动员渗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报道。
香港争取真普选的和平占中运动酝酿超过一年，身兼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副组长的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星期四在北京会见香港传媒高层访京团。访京团团长、香港报业工会会长李祖泽会后接受传媒访问，转述李源潮首次批评占领中环违法，妨碍普选，北京坚决反对。
占中是违法，第二个呢，占中是妨碍了这个普选，第三个呢，是占中破坏了香港的繁荣稳定，所以呢，这个中央呢是坚决反对这个占中。所以我很希望呢，我哋香港嘅媒體呢、這個能夠呢、這個全面嘅正確嘅呢、這個去報導呢個事情嘅過程。
李祖澤並且引述李源潮表示，北京嘅立場同埋態度明確，喺一國兩制大局之下，北京對香港政改方針有四層意思：第一係循序漸進發展民主。第二是依法有据实现普选，第三是行政长官爱国爱港，第四是有利香港繁荣稳定。李源潮还说，选举最重要是依法有据，中英联合声明未有说明香港有普选，只是说行政长官由选举或者协商产生，只有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有关决定才是香港普选的法律依据，因此政改只是能够在两者基础上谋划、设计和进行。另外，访京团副团长、香港新闻行政人员协会主席赵应春向传媒引述港澳办主任王光亚表示，占中是违法行为，一旦发生占中，有信心港府有能力处理，而如果港府要求，北京政府亦都会提供协助。有记者问及是不是出动驻港解放军，赵应春表示王光亚没有提及提供帮助的细节。和平占中发起人之一陈建文星期四出席立法会议员刘慧卿担任主持的网络电视节目，回应李源潮反对占中的谈话，表示北京领导人应该思考为什么一些良好的公民要去占中。陈建文表示，占中不是要搞乱普选，而是争取真普选，香港有普选才能够保证长远的繁荣安定。他还说，提升到国家副主席这么高层次的领导人开腔批评占中，有感受到压力。
咁我哋開始呢個運動嗰陣時候，其實都係會預咗會面對呢啲處境㗎啦。不過我哋希望唔係淨係話嚟打壓，而係佢哋應該明白理解一下，即係點解香港要發生到呢個處境。咁就呢、這個過程，我覺得係必須嘅，即係大家一定係好緊張而家，即係佔中會點咧嗰啲咁。但我覺得我哋做呢件事情最重要，其實係引發大家去諗一諗，即係香港面對咩處境？點解我哋覺得冇普選咧？香港係咁弊咯？呢個問題先至係最重要。
刘慧卿质疑香港传媒高层访京团的成员是不是有向北京领导人反映香港没有普选可能会引发的危机。
应该告诉领导人，喂，如果没有普选香港什么局面啊？为什么那些人这么紧张啊？我不知道，因为那班是传媒来的嘛。那你上到去，你不是说 大家一嚿飯坐喺度聽領導人訓話，即係我唔係對佢哋不敬，但係我就唔知啊。老實講嚇，我唔知佢有冇咁問。
陳建文表示擔心李元朝向香港傳媒施壓。
我淨聽到李元朝就同呢班傳媒嘅即係負責人講，就話你哋要準確、忠實、客觀咁報導呢個佔中。咁啊，言下之意，我自己覺得有少少擔心，就係一種壓力嚟嘅。即係希望傳媒要報導我哋嗰陣時要客觀咯，即係話我覺得有少少有少少
對人客觀。
係啊，我最怕佢嘅意思就話你哋唔好喺度報導嗰個過程裏邊好似支持咗佔中咁樣。我覺得我呢個都係我質問翻嚟啦，我仲要睇個報導啦，但係我好怕而家係俾緊壓力傳媒。
陳建文表示，佔中商討日三將會喺5月6日舉行。當日會在全香港5個地區的教會或者大學裡面舉行商討會議，任何曾經簽署佔中意向書或者當日先至簽署意向書的香港市民都可以參加商討。這次商討日主要是由參加者在10多個經國際專家審核之後，能夠符合國際標準的政改方案當中投票選出其中3個方案，供6月22日的佔中第一次全民公投選出1個方案。
你政府一定去守去自己的底線的、符合基本法。我們的底線就是一定要符合國際標準，這個就是我們的底線，我們不會交付一些不符合國際標準的給市民去進行。
劉慧卿問及會不會擔心北京發動群眾參與商討日三影響投票結果，陳建文回應表示，估計超過2000人參加商討日三，不擔心北京動員滲透，因為所有可供選擇的方案都是符合國際標準，而且每位參與者只是能夠投一票，估計選出的3個方案不會偏重某一類型。陳建文表示，目前各界人士已經提出的政改方案主要有3大類，包括公民提名、多軌制提名和擴大提名委員會的民主成分。陳建文還說，5月6日至6月22日佔中全民投票之前，3個在商討日三得票最高的政改方案的倡議者、政黨或者是團體將會出席多個社區論壇，估計大約有5至6場的辯論，希望其中一場可以聯絡到電視台直播，類似競選論壇，讓香港市民更加深入了解3個方案的內容。陳建文表示，為了避免出現網絡擠塞、不能夠投票等現象，這次全民電子投票一共有3日的時間，由6月20日至22日。6月22日，全香港各個地區都設有實體票站，並且有後備的紙張投票等的措施。陳建文希望第一次佔中全民投票的人數可以超過2012年3月的特首民間模擬投票的23萬人。對於有團體可能會在今年7.1大遊行之後發動佔中，陳建文表示，台灣太陽花學運之後，很多香港年輕人覺得和平佔中的步伐太慢，無限商討，但是陳建文認為，如果7.1就要佔中的話，很難具體講出要有什麼成果。
年輕人我可以理解的，就是他有一種焦急感，就是覺得要行動，他們很好的，說我們尊重你們的流程，你做完6月22日的公投，那就已經有一個方案出來了。
咁
呢個時候我咪攞咗個方案，以我哋嘅佔中嚟講咧，我哋分4個階段咧。第一個階段係商討，第二係全民投票，第3個階段咧，其實我哋希望點咧？公民團體用佢自己個方法去向政府施壓，政黨去同政府去到商討，去到談判。咁呢個就係第3個階段。咁所以佢就覺得，咁我哋呢個時候咪做我哋嘅行動咯。我哋盡快去進行一個佔領，可能先製造到壓力。你哋最嬲尾會談判成功噶。你才可以爭取到你嘅嘢，咁我唔覺得你亦都唔係完全冇理由嘅。只不過我哋要同佢傾就話，你好具體，如果係7月咁快要佔嘅話咧，嗱對佢嚟講一啲都唔快啊。你就要講得好準確，究竟你要攞到啲具體嘅咩嘅成果翻嚟啦。
陳建文表示，和平佔中曾經承諾走盡對話之路，用盡合法途徑去抗爭，就會進行佔中公民抗命。最遲嘅時間係港府提出嘅方案，市民唔接受。但是亦都不會完全被動等港府的行動， 如果港府無限量拖延，相信沒有真普選的可能性，都有可能會佔中。以上是美國之音對話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
核四問題近來在台灣持續燃燒，台灣總統馬英九和民進黨主席蘇貞昌星期五在總統府進行過會晤，兩個人就核四問題展開激烈的辯論，並未有達成共識。同時，前民進黨主席林義雄為停建核四展開禁食活動進入了第四日。據美國之音駐台北記者張佩芝發來的報導，台灣總統馬英九星期五邀請反對黨民進黨主席蘇貞昌到總統府就核四問題進行協商，兩個人表示很高興能有這個機會坐低下來商討核四問題。蘇貞昌講明他的立場，他說：
所以我就非常期盼總統能把已經三十年爭執的核四能夠戛然而止，讓他停建。
他說他衷心期盼總統能夠將三十年政治的核四能夠停止下來，讓他停建。如果總統真的有障礙、有難處，那就讓民意來決定，降低公投的門檻，用公投來決定。這個是他今天來到這裡的本意。馬英九講明國民黨的立場，他表示國民黨立法黨團星期四已經做了重要決定，就是核四在完工並完成安全檢查之後，要放置燃料棒之前，要經過公投來到決定。這個跟他在4月23日探訪整路禁食的林義雄時交給他的卡片是一樣的立場。他說：
現在的問題不是說只是解決一個審查的問題，而是說這個到底在我們台灣的能源政策、核能政策當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要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免于缺电。
现在的问题不是一个解决审查问题，而是到底在台湾的能源政策当中是一个什么的地位，才能够让台湾免于缺电之苦。前两天前总统李登辉也说过，如果没有核电，我们会不会缺电呢？两年前有人主张非核国家，他说这个到底是怎样呢？大家都对此很有疑虑，所以他昨天这个决定，总统府院党都赞成，主要是这个议题，大家还是要想一想，不是说废核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马英九和苏贞昌星期五早上的会晤是马英九上任六年以来，朝野政党领袖首次在总统府会面，全程对外公开，大部分传媒全程转播，两个人在核四是否继续兴建、公投时机和门槛问题唇枪舌战、针锋相对，经常互相打断对方，并没有实质的交流。苏贞昌认为解决核四问题刻不容缓，林义雄禁食亦都已经进入了第四日，解决问题已经处于分秒必争的状态。马英九表示，核四问题不是任何一个人或者一个政党可以解决的，应该由全民来决定。国民党和民进党都支持通过公民投票方式来决定是否继续兴建核四，不过民进党认为目前公投法门槛过高，希望修法下调门槛。同时，台湾前民进党主席林义雄发起的落实民主停建核四禁食活动进入了第四日。上周，林义雄走出禁食区，向在场的民众挥手。媒体报道说他面色潮水泛黄，不过步伐稳健。当日太阳花学运领袖林非凡和陈慧婷亦都到场探望。在此之前的一日晚上，民进党为了声援林义雄发起一人一扣守护生命的活动，呼吁民众一起站出来，在晚上8点14分从义光教会出发，手牵手走到台湾总统府海达格兰大道前，向台湾总统马英九施压，要求停建核四。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和前主席蔡英文、谢长廷等人亦都参与了这个活动。星期五傍晚，民进党40名立法委员前往总统府静坐，要求停建核四。同时，目前台湾立法院附近聚集了很多反核民众，台湾传媒报道说反核民众目前堵住立法院很多的出入口，表示在林义雄倒下之前会采取非暴力的抗争，不过如果他倒下将会采取更加激烈的手段。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从台北发来的报道。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分裂的巴勒斯坦领导人宣布，在不久的将来将会组建一个团结政府。尽管巴勒斯坦人对这个消息感到庆幸，但是以色列和美国担心此举会影响脆弱的中东和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芝拉提卡的报道。
对立的巴勒斯坦派别哈马斯和法塔克在星期三宣布，他们在没多久之后将会开始谈判组建一个团结政府。哈马斯政府总理哈尼亚在加沙地带对民众说，哈尼亚说已经达成一项协议，在五个星期内组建一个由阿巴斯主席领导的过渡政府。自从2007年哈马斯和巴勒斯坦当局分裂在加沙地带掌权以来，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就一直是处于政治分裂的状态。激进的哈马斯一直指责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在与以色列以及他们的西方盟国打交道的时候太过软弱，双方多次的和解努力都是失败。巴勒斯坦外长马里基在星期三说，他们正在为结束分裂进行认真的努力。他说他想说的就是他们派代表团到加沙地带，他们的目标就是要达成一项协议，这个其中没有任何权宜之计或者是阴谋，就是想为结束分裂进行真正的努力。以色列对这个声明作出愤怒的反应，哈马斯领导的地区一直拒绝承认以色列，双方还互相进行了越界的流血攻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星期三谴责阿巴斯破坏中东和谈，他说
relaunch the negotiations with the Palestinians. Every time we get to that point,
内塔尼亚胡说他们正在努力和巴勒斯坦人重启谈判，每次他们要这样做的时候，阿巴斯就提出一堆他知道以色列不会答应的附加条件，所以他不是要和以色列缔结和平，而是要和哈马斯达成和平。他必须要作出选择，究竟是和哈马斯还是和以色列实现和平。你只能够二选其一，他希望阿巴斯选择和平，目前为止他并没有这样做。以色列和美国将哈马斯列为恐怖组织，美国正在斡旋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政府之间的和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说，巴勒斯坦的上述的宣布威胁到脆弱的中东和平进程。
Any Palestinian government must unambiguously and explicitly commit to non-violence, recognition of the state of Israel.
沙奇说，任何巴勒斯坦政府都必须毫不含糊并且明确地是承诺非暴力，承认以色列国，接受之前各方达成的协议和义务。作出这项宣布的时间令人不安，美国的确为此是感到失望。但很多对分裂感到厌倦的巴勒斯坦人就在庆祝双方可能和解的消息。美国之音记者芝拉提卡的报道。
在演艺界历史上，从未有人好似华特迪士尼咁样富有想象力。呢一位才华横日嘅艺术家曾经作为一名救护车司机度过咗第一次世界大战嘅最后几年。如同佢嘅一贯风格，佢嘅救护车并冇覆盖伪装，而系涂满咗佢嘅漫画创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嘅综合报道。
喺法国归嚟，迪士尼奋力打拼，想在电影界闯出一席之地，他坚持了下来，终于用他的太太莉莲称作米奇的一只会讲说话的老鼠实现了目标。米奇老鼠1928年成就他的电影处女作动画短片《汽船威利号》，而米奇很快就成为美国的标志。这只勇敢的老鼠体现了在大萧条的困境中一道暗淡的美国精神。1932年迪士尼由于他创作的米奇老鼠而获得奥斯卡特别奖，他继续创造了成功的人物系列，其中包括唐老鸭、高飞和布鲁图。在有声电影问世后，迪士尼善加利用，他率先用动画结合了音乐和效果声道，使那些活动画面栩栩如生。著名的导演阿尔弗雷德·希欧柯克曾经羡慕地说，如果迪士尼不喜欢一个演员，他就能够干脆地将他撕掉。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钟至11点钟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四月七号，美国民众与全球人民共同纪念卢旺达种族屠杀二十周年。这一场血腥屠杀夺走了八十万人的生命。美国总统奥巴马、国务卿克里以及驻联合国大使鲍威尔重申，美国将帮助确保其他国家免遭卢旺达二十年前的惨痛经历。在缅怀死难者的同时，卢旺达人民亦都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他们将卢旺达从一个小型的农村经济体重建成增长迅速的新兴经济体之一。他有着蓬勃发展的农业与观光业。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自从94年以来，卢旺达已经减少了三分之一的贫困人口，人均收入增长了五倍。奥巴马总统说，美国对死难者家属继续向前的勇气，以及幸存者重建生活的努力表示钦佩。美国亦都向所有致力于抚平伤口、促进经济、帮助人民脱贫、参与全球维和任务、使其他的国家的人民不至于遭遇种族灭绝伤痛的卢旺达人民致以最高的敬意。在美国政府纪念卢旺达种族灭绝惨剧的同时，美国亦将继续指出全球范围内可能存在种族灭绝和屠杀威胁以及侵犯人权等问题的国家。2012年，美国成立防范暴行委员会，结合很多政府部门共同关注这些议题。美国亦将继续提倡人权以及推动防止暴力冲突的相关政策。当一个政府通过法律限制公民社会，阻挡人民和平集会、结社与言论的自由，就可能引发人民的不满与暴力冲突。最后，美国支持将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嫌疑人绳之以法，使所有犯罪者知道国际社会寻求公平正义，使美国以确保世界不再遭遇种族灭绝的方式来向94年的死难者致敬。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电视节目《美国专讯》由亚洲三号以及亚太五号卫星向中国地区播放。亚洲三号播出的时间是逢星期六中国时间晚上11:06。亚洲三号卫星所在的位置是东经105度，用俗称大耳朵的天线接收，输入的数据应该是 C 频段以及 11H 频段，下行频率是4040兆赫。 C 频段虚拟频道536， 11H 频段虚拟频道375，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亚太五号卫星每日多次播放，亚太五号卫星位置是东经138度，用俗称小耳朵的天线接收，输入的数据应该是 KU 频段，下行频率是12439.5兆赫，极化方式是垂直极化。更多的资讯请你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页，网址是 www.voagd.com。在主页内选择美国专讯之后登入有关本节目，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
在这里跟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新闻提要。奥巴马总统和南韩总统朴槿惠举行过会晤，日本称美日安全协议是历史性成功。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到此结束。在明天星期六的节目里面，我们会有建国史话环节的。现在刘宝坤会为大家接听电话，你们可以打电话过来，请拨400-120-0551。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